马太福音系列23，子承父业。马太福音5:43-48，普杰西牧师，2025年8月10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马太福音5:27-30，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利未记19:1-19，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的可蒙悦纳。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欺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人与人之间往往被划分为非黑即白，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白帽子就是黑帽子，不是左派就是右派，不是基督徒就是非基督徒。若你细心观察，在公共场所的对话中，我们几乎很难彼此和睦相处。甚至在私下、家庭关系、朋友之间、社区邻里间也常常如此。许多人说，因为涉及国家或社区的大事，已无法再和稀泥，必须旗帜鲜明的站队。请大家不要误会，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马太福音5里关于爱仇敌的经文，并不是要我们决定国家的移民法律是否合理，也不是要我们打着爱仇敌的名义容许社会的邪恶存在。主耶稣的教导更直接地关系到我们如何与那些与我们观点截然相反的邻居相处，甚至包括坐在你身旁因种种原因与你意见相左的人。2016年我们搬到田纳西，正好赶上总统大选。当时新旧房子混杂，我们搬进的同时，另有一家也迁入。第一天就认识了他们。马路对面一位邻居走过来热情打招呼， 友好地欢迎我们。他先走进隔壁邻居家，身穿一件伯尼·桑德斯的 T 恤，主 Bernie Sanders， 佛蒙特州极左翼参议员，公开自称社会主义者。然而隔壁邻居不给他好脸色，甚至不让进屋，冷冷地说不要再来。第二天早晨，他家前院就插上了六块支持川普的牌子。后来他听说我是基督徒时，高兴地说我也是基督徒。或许今天的经文正是要对这样的行为说话。首先让我们来看人的自然本性。这一段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中以对比方式所做的最后一个教导。他开头引用了似乎出自圣经的话，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前半句我们知道来自利未记19章，但无论你怎样努力，都找不到后半句恨你的仇敌。我刚才读过利未记19章1至19节，大家都听到了。旧约里神从未颁布过要恨仇敌的诫命。诚然，旧约中有许多关于神对仇敌公义审判的经文，也要求我们恨恶神所恨恶的事，但绝没有命令人去恨仇敌。然而到了耶稣那个时代，爱邻舍恨仇敌却已成为许多人奉行的道德标准。或许有人推理，既然我必须爱邻舍，那么对那些不是邻舍的人就应当恨恶他们，不给他们任何好处。因此基督特意就此做出教导。例如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是针对这一观念，若你遇到一个与你毫无关系甚至让你厌恶的人，你该如何对待。虽然我们听过许多次这类教导，答案似乎显而易见，但耶稣不得不再次提醒，因为答案其实并不显然。于是他举了两个例子，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耶稣在此指出，所谓的自然法则，人人都爱那些爱自己的人，不必费力，连贪婪叛国的税吏也如此，连最不洁净的外邦人也如此。我们常自欺地说，我是个有爱心的人，你问我的朋友和家人就知道。然而，即使是政客、律师，甚至堕胎机构或黄色网站的经营者，也会尊重那些尊重他们的人。这并非什么道德高尚，而只是人的自然反应。因此耶稣说，这些人得不到天上的赏赐，因为他们的义仅止于此。我们自以为做得足够好，甚至比许多人更好，爱自己的妻子、孩子，善待朋友，便心满意足。但耶稣指出，这根本不是神国的义，只是自然现象罢了。这样的爱不需要超自然的帮助，连希特勒也爱自己人。我提希特勒是因为他是最邪恶的例子。当然，耶稣并不是说不要爱家人。正如保罗所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因为连不信的人也照顾自己的家人，这是最基本的自然原则。但问题是，光有这种爱还不够，因为人人都能做到。基督的国度要求的远远超过这一点。今天你既已是神国的子民，耶稣说你这样做还不够。那么天国的法则是什么呢？耶稣在44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救主呼召我们过一种更高的生活，甚至把仇敌当作邻舍，当作朋友，不是单爱那些爱你的人，而是爱那些恨你的人。耶稣没有否认仇敌的存在。世界上的确有人无缘无故恨我们，敌对我们的信仰，竭力反对我们。但基督说，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 必须与直觉完全相反，不是为那些祝福我们的人求祝福，而是为那些想要伤害我们的人祷告。保罗也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耶稣的命令不是叫我们被动的忍受，也不是像父母常说的别理他们。他要我们主动去爱他们，寻求他们的益处，为他们的福祉祷告，好让我们显明自己是天父的儿女。你是否曾在把某个人从名单中删除，或在心中怀恨，或发誓在不见他之前先为他祷告过？求神祝福他的生活，眷顾他的需要。你会发现，当你真心为仇敌代求时，很难继续怀恨他。祷告会加增你对仇敌的爱。因此，耶稣说，在你再次面对仇敌之前，应当先为他祷告。注意，这里所说的爱并非情绪，而是主动的善意和实际的行动。耶稣举了一个例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阳光与雨水意味着日用的供应与祝福。天父对恶人和忘恩的人同样赐下恩典。正如路加福音6章35节所说，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他们或许不会感激你，但这正是天国子民的道德标准，也是基督对我们的呼召。这呼召从来就不受欢迎，因为它完全不自然，与我们天性相反。但这是进入基督国度的人所当遵行的。问题是，你愿意吗？你是否相信耶稣的教导？还是你早已在心里寻找各种理由来绕过这段经文？弟兄姐妹，这就是天国的运行方式。若我们拒绝他，就是在拒绝救恩。请你自问，若不愿接受这一点，又为何来到这里？以善报善是自然，以恶报善出于魔鬼，以善报恶唯有神能做到。福音最清楚地显明这一点，道成肉身的基督亲身践行，为仇敌舍命。这正是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愧坐在这里的原因。神国的爱要求我们去爱那些不配的人，因为神本就是如此。归根到底，这也是你我之所以爱神的原因，因为他先爱了我们这些本为仇敌的人。耶稣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耶稣并不是说这样行你们才能成为儿子，而是说你们既是儿子，就当如此行。你们已经是神家中的成员，当穿上天父的样式，效法复活的基督。结论是，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神的本性就是我们的道德标准，因此我们当像天父一样生活。弟兄姐妹们，你们都知道，认识主耶稣基督就是认识父神。若你想知道神是怎样的，耶稣说，你们就看我的行为。借着耶稣基督的一生与事工，我们清楚地看见父神的怜悯与慈爱。神的爱显明在基督为那些没有寻求他、恨恶他，甚至把他钉上十字架的人而死。就在那一刻，他仍为他们祷告。是什么能够支持这样不自然的爱？让我摘下牧师的帽子，片刻坦白说，我并不喜欢这样的经文。理论上，他很好，我也希望别人这样待我，但我不喜欢这样的大爱对我提出的要求。那么，是什么能让我有力量去遵行这段经文的教导呢？答案只有一个，注目基督耶稣。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我们本是基督的仇敌。这并非因为误判、误解或缺乏证据。从他的创造中，你已知道他的存在，只是你不喜欢他。就在我们与他为敌之时，基督为不信的人死了。我们悖逆、抵挡，甚至如今也未必全心爱他，但他仍寻找我们，找到了我们，使我们愿意信靠他。他应许永不离弃，必成全在我们身上所开始的工作。他所做的一切 不是因为我们是朋友或家人，而是因他那无条件的大爱。是什么使我们愿意活出神国的道德标准？正是因为我们原本根本没有资格进入神的国度。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能领受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全因耶稣基督对仇敌无条件的爱。想一想天父吧，我们本不像他，也不愿意成为他家的一员。我们对他的恩典慈爱又踢又咬，拼命抵抗，他却仍然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命。说到神国的道德，十字架是唯一的夸口。唯有在十字架前，我们才得着爱仇敌的勇气和动力。只要你明白自己是谁，也明白神对你的爱，就必懂得你曾经与神的爱格格不入，与他的恩典和道路毫不协调。若你心中还有一份不可宽恕之人的名单，哪怕只有几个人，你就要承认，你仍在按照自然法则行事，却不自知。你忘了自己其实是蒙神白白大爱的人。让我帮你重新理解义的标准。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里的完全并不是说你比别人更公义，而是说你是否像父那样，恩待那些在你眼中不配、忘恩、甚至敌对你的人。你是否对不配的人有怜悯？你是否向冷漠无情的人施慈爱？你是否爱你的仇敌？若没有，你就大大亏欠了这条命令。你需要成长，需要成熟，成为完全。认真思考这一点是好的，但不要只停留在表面。如果你认识到自己违背了这条命令，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就应当承认你不配得神的恩典。然而，就在这样的境况中，天父的慈爱并没有改变。他仍然慷慨地待你。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显明了对你的爱。这份爱超越我们有限的心思。我们连爱那些本该爱的人都困难，何况爱仇敌。但若你真正爱福音的好消息，就会喜爱这份恩典。你曾是神的仇敌，他却先爱了你，怜悯你，不计旧账。他没有以恶报恶，而是在你作恶时仍然恩待你。弟兄姐妹们，你难道不为神如此待你而喜乐吗？若你不喜爱这样的恩典，那别的事都无从谈起。但若你爱这好消息，你就会欢喜迎接这呼召。神呼召你进入他的国，也要你这样待人。这是何等的特权！你已经亲眼看见，亲身经历了他的荣耀。如今他吩咐你以同样的方式去爱那些不明白、不想要、也不配的人。那些冒犯你、得罪你的人，岂能与你冒犯神相比？若你不能诚实地回答不能，那你对福音的认识就还不清楚。你不明白自己是谁，也不明白神是谁。但若你认识自己的不配，且相信福音，就有盼望，因为你知道神恩待罪人。正如格林所说，若神是为善良的人死，那还算容易。但世界真正需要的是一位为败坏的罪人而死的神。这正是你我，这也是我们今日能在此聚集的原因。恩典的确令人战惊。他把我们带入一个我们根本不配的地方，不仅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所有人。耶稣深知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若可能的话，他就不必死。但正因他死了，我们才能在他里面看见那些人也是蒙爱的对象。不只是为了他们，而是因为我们真的愿意效法天父，活得像他一样。让我们一同祷告。